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你未见我们现在看这本书卷呢，是非常之有趣的。为了今日的基督徒呢，揭开了很基要的真理。虽然呢，这些律法颁布给古以色列国的时候呢，只是一些黑板的律例。虽然呢，遵守这些祭礼的理由呢，亦都已经不存在。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有很重要的属灵教导的。他解答了很多的疑问，使到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和理解新约的含义。看到这里很多藉着查考利未记和神呢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真是呢令人感到欣喜的。今日我们会继续讲关于赎罪日。在利未记第16章15到19节呢就这样写了。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作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显，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没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直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而家呢，阿伦进入至圣所啦，佢唔单止系为自己同埋本家，亦都系呢为全以色列子民。是因为呢他们的过犯和不洁净。去宰杀公山羊的仪式和宰杀公牛的仪式是一样的。在这个之前呢，阿伦已经入过至圣所了。但是今次所献的赎罪祭呢，是要覆盖圣所整个的地方。因为呢以色列民沾污了圣所。甚至呢是因为要以色列国呢在同祭坛面前认罪赎罪，以致呢他受到沾污。所以呢同祭坛本身呢亦都要弹血才可以洁净的。所有的仪式呢都是提醒我们要认识和纪念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的基督。重要的不是十字架，而是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呢这样讲过，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羊羔之血。这里呢亦都是表明了公牛和山羊的血仍然是不够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就这样写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相信呢在天国，耶稣基督呢实实在在地献上他自己的宝血，他将自己的宝血带入了天上的至圣所。地上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其实只是模仿天上神力的样式。有些人呢就不喜欢听到血的事，认为呢在文字上面翻译呢似乎有些不雅。请你留意，使徒彼得称那个呢是基督的宝血。我认为呢基督的宝血是要在神的宝座面前永永远远地提醒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用无比的代价换回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呢，是为你和我的罪而流的，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才可以得蒙救赎的。好了，我们回来利未记了，看下一段去记录去文中准备的经文。在利未记16章22到24节就这样写了， 阿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显，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那赎罪祭这一日呢，所有的仪式都是由大祭司一个人负责。阿伦呢就已经将归于耶和华那只公山羊献上了，将他的血呢就弹在施恩座前。现在呢他就要将沾满了血的手呢按在这只活山羊的头上，为以色列人认罪。那这些罪状呢我相信一定很长了，但是呢他们都要是全部认罪的噃。按手表示将所有的罪显都归在这只羊的身上。关于基督在以赛亚书53:6呢就曾经讲过，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在哥林多后书5:22呢也都这么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些呢都是真确的。那阿伦呢就要将这只羊交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必须要是对这只羊没有个人利益的企图。而呢以色列人要站在观察站上面，确保那只羊呢送入旷野消失不再见。观察站上面呢一站一站咁将消息呢就传返去会幕。正如呢观察站一站将一站咁嘅消息传递，基督救赎嘅好信息就藉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传到使徒保罗，跟住呢就是初期教会嘅先言先圣啦，然之后呢到你同埋我嘅身上。基督将我哋嘅罪完全同埋彻底咁样除去。圣经里面呢有啲嘅经文都同呢代罪羔羊有关㗎喎。诗篇103:12就咁写啦，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在以赛亚书38:17呢就咁写，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以赛亚书44:22就咁写啦，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将口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在耶利米书50:20这样写，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在耶利米书31:34这样写，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赎罪日对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来讲也都是一个圣日。当大祭司将沾满了血迹的手放在羊的头上面的时候，我就想到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1:29就这样讲过，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一书1:7亦都讲过，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人讲得很好，信心转化了我们的罪，基督除去了我们的罪，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在利未记16:23-25就这样写了，阿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现在呢赎罪日的祭典已经完成了，我对阿伦呢绝对没有心怀不敬，但你呢请容我说，阿伦剩低能够做的呢就是洗净自己了。这一段没有对应基督的部分，当基督完成了救赎的事工之后呢，他就坐在神的右边。而阿伦在出年的赎罪日之前呢是不敢入圣所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因为即使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曾经担当了我们的罪，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罪污了。第二十五节那里讲，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像燔祭这样一样呢，在坛上面焚烧。这个呢是表示基督本身不再带有罪，虽然呢他曾经为我们成为有罪的。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就这样写了，那放羊归与亚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作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那那个呢将羊带到去旷野的人呢，必须要洁净自己和他的衣服，因为呢他同这只代罪羔羊接触过而被沾污。公牛和公山羊的尸体呢就被带到坟外焚烧，办这件事的人呢亦都要洁净自己。那我告诉你听啊，神要他们这样做呢，是要一再这样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罪人，是失丧的罪人。那神向以色列人表明，神自己是全然圣洁的，罪会成为一个阻隔。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都是因着罪和神隔绝了，但是呢基督为我们受死，他带着呢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进入圣所，除去我们的罪。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呢就这样写，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作，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触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阿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赎罪日呢是神唯一规定要禁食和哀痛的日子，在这一日呢并不是庆祝的日子，因为呢这一日百姓要为罪忧伤和哀痛，这个呢是旧约里面禁食的基础。百姓呢一直守赎罪日，直到永恒的挽回祭成就之后才废止。基督的死成就了永恒的赎罪祭。那我们进入第十七章了，有些人呢将十七章看为第十六章的延续，这个呢是因为当中的连续性，但是呢主题有些不同。利未记第十七章呢是讲献祭的地点和流血的价值，这个呢是针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在会幕四围安营期间遵守的律法。他考虑到呢是道德的伦理的规范而不是仪式，洁净的牲畜要在会幕前面被宰杀。这一章呢只有第八和第九节特别提到献祭给神的礼仪的。当以色列人散居在巴勒斯坦各地之后呢，有些人就住在远离会幕很远的地方，也要他们将平日所吃的牲畜呢带到会幕之前宰杀，那就不实际的。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生命记十二章十五十六节二十到到第二十五节之间呢，神就修改了这些命令。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命令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开拜偶像的埃及地，他们呢就在埃及的时候呢曾经拜过偶像啦，在这个时候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再拜偶像的危险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规定以色列人呢不可以在会幕以外的其他地方宰杀牲畜，目的呢就是要防止他们犯拜偶像的罪。跟着神指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可以食血，原因很简单，血是代表生命。其实呢背后还有两个理由。第一，生命呢是神圣的，即使是牲畜除非必要是不可以宰杀的。第二，血是代表基督的受死，是赎罪的工具和好的记号，是基督代替我们 承担咗罪嘅刑罚嘅表征噃。生命系神圣嘅，必须要被保护嘅噃。但系基督必须要献上佢自己嘅生命，先至能够让罪人得着生命。血同埋生命系同义词，人唔可以食血，但系佢必须要饮基督嘅宝血。这个就是相信藉着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使到我们得到生命。就让我们喜爱、赞扬和谈论血这个议题。在教会里面讲到罪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轻描淡写，但是越少提到罪，就会越觉得基督的宝血是不再重要。有一位年长的妇人对一个传道人说，我希望你不要讲那么多太多血的东西，我们以前的传道人就是讲得太多了。传道人回答的非常发人心省，我不会讲得太多关于血的事。于是那个女人就说，哎呀太好了。但是传道人跟着就讲了，因为讲论补血是永远都不会嫌多的。好了，我们回来利未记，看一看献祭的唯一地方。在利未记第17章第一、第二节就这么写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阿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这些命令不单只是给摩西和阿伦，亦都是给阿伦的后裔和整个以色列国的。现在神就要进入百姓的个人私生活里面。神不单只在第11章那里讲过，在牲畜当中要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现在还要立下规矩，要百姓吃那些洁净的牲畜。神的子民的生活方式必须要跟周围的外邦人不同，他们必须要由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利未记第17章3-6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公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这里有一条奇怪的规定，跟献祭的仪式就没关系的。如果你仔细这样读，你就会看到这里提到的牲畜是神的百姓可以吃的。也就是说，神要百姓在晚餐桌上面计埋他那份，藉着这个行为将外邦的偶像排除。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么严格呢？如果他们晚上想吃羊肉的话，就必须要将羊带到会幕前面宰杀。或者有人不愿意邻居知道他们想请客，或者有人忘记了请他的外母来吃饭，这样是不会带来什么分别的。他们仍然都是要将牲畜带到会幕面前去宰杀的。这个做法是跟他们的背景有关的，因为外邦人在食肉之前会拜偶像，神是为了百姓着想才设立这个路障，防止他们陷入拜偶像的罪、属灵的黑暗和审判里面。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虽然身为奴隶，跟埃及人都是一样这样拜偶像的，神并不是因为他们高人一等才拯救他们，而是因为神听到他们的哀求，亦都因为神曾经应许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既然跟他们立了约，就必定会守约。我为什么会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都有拜偶像呢？因为圣经在以西结书20章6-8节这样讲过，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令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擦汗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各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神呢要破除佢哋喺埃及地养成嘅坏习惯，佢哋拜过动物，亦都因为拜偶像而宰杀牲畜，流出牲畜嘅血，同埋呢献上佢哋嘅肉作为祭物。我哋了解到呢一样嘢，先至能够明白哥林多前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同埋十章一到三十三节，保罗对哥林多人嘅教导。哥林多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当中的人呢就将牲畜献给偶像，所有的肉呢都留在庙里面，而且很多时候呢那些肉会在庙里面的肉市场呢贩卖的，只有在这些异教的庙里面呢才能够买到上等的肉，这些呢这个庙呢就是当地的超级市场了。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敬虔的以色列人受到教训了，拒绝买这些拜过偶像的肉，但是信主的外邦人呢对于这些肉呢就没什么顾忌，是因为他们领悟到其实偶像是没有用的。因为呢彼此对这些肉的看法不同呢，犹太基督徒都不愿意和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在利未记第十七章就让我们明白了哥林多书信的背景了。有趣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当耶路撒冷的议会针对这个争拗的时候所做出的决定，雅各代表所有人讲，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神教导信主的外邦人生命是神圣的，但现在有一些地方就是宰杀的牲口必须要献给偶像食先得噃。其实在旷野漂流，以色列人呢好少食肉嘅。我哋谂一谂，神赐俾佢哋鹌鹑嘅事件呢，好似好好嘅例子噃。喺民数记十一章四节，佢哋呢喺度抱怨系因为冇肉食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喺远古嘅时代就系咁样噶啦。即使喺今日有一啲嘅地方呢，肉类仍然系好缺乏嘅。所以呢多数嘅人都系食素㗎喎。如果呢想将肉呢攞上餐台呢，就必须要喺会幕前面宰杀先至系属于洁净㗎喎。牲畜嘅血要撒喺会幕嘅门口，耶和华嘅坛上，而佢嘅脂油呢就要献上为馨香祭。呢、这个献祭呢亦都称为平安祭。剩低落嚟嘅肉呢就归物主，佢可以呢去做餸㗎喎。咁样呢你就可以理解点解犹太基督徒呢对于喺异教嘅庙里面买返嚟嘅肉呢係咁反感喎。好啦，跟住呢我哋再睇一睇关于呢动物敬拜嘅罪行喎。喺利未记第十七章七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作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哋讲过呢喺第七节嗰度提到鬼魔，这个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一些毛神神的东西。这个是公山羊，在历代之下十一章十五节也都用过同样的字眼。耶罗波安为幽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耶罗波安这样做就陷以色列人在罪里面。这里提到是对自然界的敬拜，既卑下又放肆。神对他的子民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的，你们要将牲畜带到去会幕门口。那也都是这个原因呢，在第四节那里才会提到这么严肃的惩罚。等到以色列人入了迦南地之后，这个规定的细节就有了修订了，但是这个教导呢基本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教导对于我们来讲呢仍然是非常之重要的。以色列人处身是一个随时会翻转头去敬拜偶像，犯落一个重大道德败坏的险境之中。我们亦都是一样，我们好像走回去大自然敬拜的境况。亲爱的朋友，今日一切回归原始的生活诉求亦都是这种类型。神要保守以色列人，亦都要保守我们，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陷在道德败坏的里面。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先。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去探讨第十七章剩下来的部分，譬如说有关于严禁食血这个规定，并且会开始第十八章的。 是讲论关于有关百姓道德的层面。请你按时候收听，亦都欢迎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依靠主。